好，各位乾坤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那么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那么在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事实上呢一直跟各位观众的漫谈，那么像宇宙时空，还有我们很多呢这个人体的这些奥妙的这些事情。那我想呢各位观众可能印象还相当深刻，我们在这一季的乾坤无限大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呢很多这种学友专场的这些特别来宾，那么从他们的角度呢也跟各位观众分享了很多呢那么非常有趣的这些宇宙时空人体比较奥妙的这些事情。那么我想呢我们可以延续的这个上一次这个话题我们总认为呢这个现代的科技呢那么远比呢中国古代的甚至呢这个世界上面的各个地区那么古代呢的人类呢进步，那么甚至呢我想呢我们一直都认为呢我们人呢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面所谓的进化论里面，那么一直跟大家谈到说那么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那在上一季的乾坤无限大节目里面呢我们呢实际上呢举了很多很多这个很特殊的例子，那么这些例子呢那么很多像这种很高的工艺水平，那我想呢各位观众可能印象还深刻的话呢，那我们记得呢我们曾经举了一个像这个玛雅人那么大概在800多年前的这个玛雅人呢曾经呢用这个水晶那么用水晶造了一个什么呢，那么造了一个跟一个人的头盖骨那么它的比例呢是等比例的1:1等比例的。那我们晓得呢这个水晶事实上的硬度非常高的，那么以现在的这种工艺水平呢要用一块这么大的水晶，那么同时呢刻的像这个跟人的头盖骨那么一模一样的，我想呢现在科技呢可能都有相当大的难度了，那我们甚至都不晓得呢当时的玛雅人呢他怎么做到的，那么甚至呢这个头水晶头盖骨呢那么根据科学家仔细去研究它的时候呢，那发现呢这个光呢如果从呢几个角度照进去呢，那么这个水晶头盖骨呢事实上还有聚光的作用呢。那么这种工艺水平呢我想呢可能呢都不是我们现代人用现代的这种科学呢事实上可以想象的。在1974年出土的这个秦始皇的这个兵马俑，那么我们晓得呢这个出土的这个兵马俑里面呢除了兵马俑呢非常有名呢，那么被列为这个世界八大奇景之一呢，那我们在节目里面还特别跟观众介绍说，那么当时候的这个科学家里面造了很多这种青铜剑，那么这个青铜剑呢除了呢上面镀了一层呢这种薄薄的这种烙岩，那么你晓得就是说这种不锈钢的技术，那么镀在这个上面让这个青铜剑呢埋在土里面呢经过2000多年呢依然不锈不死，那么当呢考古学家呢把这个青铜剑呢清洗完了以后呢，那么依然这个寒光四射锋利如昔。同时呢我们发现呢这个造剑的这种工艺水平呢它的精密度呢比如说像剑上面这几个鳞面那么当科学家呢用这个游标卡尺去量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精密度呢竟然呢误差不到一根头发。我想呢这是现在很多科学呢我们用很精良的仪器呢那么顶多也只不过如此而已。那么过去呢没有这么多仪器呢没有这么多设备呢，那么过去的中国人呢怎么打造出来这种呢精密度这么高的这种剑，那么同时还包括呢知道用这种所谓的镀上一层这种保护膜的这种技术。那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了这都是呢近代那么像呢德国呢要在1930年，那么美国到1950年代呢那么才会有呢这种呢特殊技术出现的，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呢已经知道有这种技术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非常特殊的是呢当时候呢这个兵马俑呢有一件这个当时候被 倒掉的这个兵马俑呢，当时被考古人员这个慢慢的把它扶起来的情况下面呢，赫然发现呢，那么这个兵马俑下面呢，竟然压了一把呢这个薄薄的这种呢啊这种青铜剑。那么当这个兵马俑被扶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青铜剑呢，赫然呢，这个噔就弹回来，大概这个原来这个状态了。啊，这个让这个所有当场的这个考古学家呢，这个吓坏了，啊，一把剑呢，那么被压了2000多年呢，当这个重量把它移起来的时候呢，竟然可以恢复到原状。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仔细看了一下，当时它被压弯的程度，事实上都超过45度角了。那么各位观众，我们可以想想看呢，以我们现在科学的技术啊，那么一个金属呢，那么要承受像这个兵马俑这个有150几公斤呢，压在这个上面压2000多年，那么再把它拿起来，它可以恢复原状。我想我们现在的工艺水平啊，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呢，几乎是达不到这种状态的。那么即使是啊，近代的科学呢，我们认识到有所谓的啊记忆金属。那么比如说呢，像科学家呢，就一直希望呢，利用这种记忆金属啊，那么来坐在我们的啊像汽车上面。那么大家想想看，坐汽车上面有什么好处呢？那比如你撞了车子了，那么这个车子凹下去了，那么可能给它加一加热的那个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噔就弹回去了，那回来它原来设计的时候坐。那么这样子以后呢，那么每个人呢不要撞了车子不用到保养厂去做钣金了，那么在家里面呢，也许拿吹风机吹一吹，那么这个噔就弹回来了，啊，这多省事！大家想想看，2000多年前的我们中国的祖先呢，已经有这种技术了。而且相当成熟了。节目里面也曾经跟各位观众提到说，像这个啊，印度在新德里有一根铁棍啊，那么这根铁棍呢，就摆在室外风吹雨淋啊，那么淋了2000-3000年呢，这个印度这根铁棍呢，那么竟然呢不生锈。那么科学家也很好奇的说，这个铁棍为什么不生锈呢？那么把这个印度这根铁棍呢就切片啊，那么做检查，那么发现呢它的纯度呢高达99.6%了，那么这么纯的这种铁。那我们晓得呢，这个越纯的铁应该照理讲那么越容易生锈了，没有什么道理这个越纯的铁它不生锈的。可是这把铁棍呢，实际上面就摆在那个地方，那么好像呢在跟现代的这个科技人员呢挑战一样，我摆在这个地方，我2000年不生锈，那么让现在的科学家呢啊在那边呢只能这个望着它呢，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它。一根铁棍纯度可以高达99.6%啊，放了2000多年不生锈。当科学家把它切片下来的时候，放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它了以后，隔了一天发现它生锈了，这让科学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那么在过去呢，2000多年前的印度人呢，他们知道呢怎么样造的这样的一把啊铁棍，那么展现给我们现代的人看一看，那么似乎呢在提醒我们的，我们现在的科技呢，是不是呢漏掉了这一部分，疏忽掉哪一部分呢？那么是不是呢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呢，那么对物质的概念呢，他就认为呢，那么实际上面呢，我们这个有形空间的这个物质体呢，那么对应在另外空间呢有一个无形的能量体存在的啊，这是过去呢中国科学家里面他对物质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大家想的，那么像呢这个中国古代里面有两把名剑啊，我们说呢干将莫邪，那么传说里面呢，像这把莫邪剑呢，这个莫邪这样一个人呢，那么以身殉剑啊，那么看起来故事是这样这个样子。那么从这一点上面呢，我们今天再从我们的角度上面来看呢，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呢，是不是呢学会了用这种呢啊无形空间的这种能量体呢，那么灌注在这个有形空间的这种物质体上面，那么在这个地方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可是呢当背后另外这个空间能量体不一样情况下面的时候呢，那我们发现呢事实上呢是有差异的。那么古代的这个印度的科学家呢，是不是呢同样的呢 那么他们也用了同样的原理，那么这一棍呢，印度铁棍呢，那么照起来在这个有形空间里面，我们看起来它的纯度相当高。那么事实上呢，在无形的这个能量体上面呢，那么很显然过去古代印度的科学家呢，也晓得用很多呢这个精神的这个能量呢，那么灌注在这个这个铁棍的这个无形的这种另外空间的无形能量体上面。那么仗这根铁棍呢摆在这个我们这个有形的空间，那么即使呢经过风吹雨淋的2000多年，它不生锈，完全不需要呢任何这种所谓的电镀的这种技术。那么这是不是另外一种科学呢？我想呢，这个都值得我们呢现代的人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呢我们今天所发展出来这些科学。那么谈到这边呢，我就想起来呢这个前一阵子呢，那么我在新闻上面呢就看到呢这一则呢这个很有趣的报道。那么这个报道是什么报道呢？就报道说呢，这个台湾呢有一个这个很知名的这个企业家，那这个企业家呢平常呢他的嗜好呢就是收集古董。那么这个企业家呢有一次呢就到了这个香港那么就在这个古董街逛啊逛啊逛啊，那么在逛的过程里面呢，有一次呢就走过去呢发现那么有一家古董店这个门口呢这个最角落那个地方呢摆了一个木箱子，那这个木箱子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不怎么起眼，可是这个古董商啊大概呢也有这种所谓的第六感，他看了这个箱子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对这个箱子呢似乎呢这个情有独钟啊，那么就请这个店家呢就把这个箱子呢拿给他看一下子，那么他仔细看一看那么这个箱子呢事实上呢经过一段岁月，那么也没有保养那么腐蚀啊那么漆脱臼了相当严重了，那么看起来确实是很破旧了。那么他跟这个商人呢在谈一下这个价钱情况下面，这个发现这个价格又不低，那么这个企业家呢在百般为难的情况下面呢，最后呢他还是相信他自己的感觉，那么也就是说呢用他认为高于这个应该有的这个价值呢，那么把这个破箱子给买回台湾去了。那么他买回台湾去了以后呢，就找了这个木工呢，那么很仔细的呢把这个古董箱子呢那么重新做了一个保养。那么在这个整个保养的过程里面呢，这个企业家呢也找几个呢他的懂古董的好朋友呢，那么一起来看一看刚买回来这把箱子。那么其中呢就有一个一看这个箱子以后他愣了一下子，他说这个箱子怎么很特别，那么怎么特别呢？那么这个人呢回去查了一下资料以后，他发现呢那么原来这把箱子呢是这个北京的这个紫禁城等比例缩写版呢那么雕刻在这个箱子上面的。那么这个呢就非常有趣了，那我们晓得呢按现在的科学里面那么要做等比例呢，事实上呢我们晓得要做很多丈量了，那么可能很多量测。那么过去呢这个古代的这个一个木工呢这么轻易的把它做了这样子的这么精致的这个箱子，那到底怎么做的呢？那我们晓得这个等比例呢事实上呢要借助很多量测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谈到了，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里面呢我们发现呢很多技术呢事实上呢它并不需要呢太多量测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一听，大家想想看，那么这样在敦煌上面有很多这种很大的佛像，那么甚至有很多佛像里面那么刻了很多呢那么这种各种这种很特殊的这种呢那么在佛经里面这些佛教的这些景观，那么这是怎么刻出来的呢？那么他们怎么知道那个佛长那个样子的呢？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像西方像巴黎的罗浮宫里面也展了很多的那么像过去呢西方人画出来这种呢，那么像这个耶稣的天国世界里面我们说呢这个天国世界里面这个天使长的这个翅膀，那么画出来这些人物呢栩栩如生那么这些比例它怎么弄出来的呢？那么包括呢这个天堂的这些景象呢，包括这个佛的世界的这些景象呢，那么过去的这些雕刻家呢他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像这么大的雕像这么大的这种绘画，那么怎么做出来这种比例呢不会变形的呢？我们晓得中国古代人并没有很多丈量的技术的，那么这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那我记得呢我们在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曾经跟各位观众呢谈到呢，那么人呢事实上是有第三只眼睛，我们说呢现在的解剖学家呢也都发现呢，那么在我们脑子里面呢事实上有个松果体这个结构， 那么这个松果体这个结构呢，事实上呢就具足呢我们这些眼睛的结构。那么是不是呢一种可能性呢？哎，中国古代的这些科学家呢，为什么不太重视呢这所谓的数学啊？那么很显然呢，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呢，哎，利用了这种呢，哎，第三只眼睛呢，那么他直接去观察了那么另外空间里面这些景象。那么大家想想看呢，那么当他在刻佛像的时候，那么当他在绘画的时候呢，大家想想看，那么需不需要拿了很多东西去丈量呢？完全不需要。那么那个比例就在脑子里面，那么怎么大啊你就怎么做，怎么小你就怎么做。那么这是不是比我们现在的科学，哎，某个层次上面呢相当的先进呢？那不需要去做丈量了。那我们记得呢，在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邀请到呢施阳先生，那么特别跟大家谈到了，那么现在的科学里面依赖了很多数学，那么事实上这个数学这个数字呢，把无形空间这个能量体呢，在现代的科学里面呢，这一部分呢事实上是过滤掉了。我想呢，从这个角度呢，真的值得我们呢，哎，对很多事情呢，哎，值得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深思，再来考虑一下子了。那么现在呢，像在匈牙利的实验呢，他们就曾经做过这样子很细的实验。那根据这个医学上面的解剖呢，我们晓得呢，这个我们事实上呢，我们现在视网膜上面的这些视神经，那么基本上面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所谓的叫做 cone cell， 那么一种所谓的 raw cell。那么这个 cone cell 基本上就是柱状的，那么另外一种 raw cell 呢是所谓的锥状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视网膜的细胞基本上是两种，那么由这两种细胞呢组成的一种薄薄的这样的一个视网膜。但是呢，这个研究人员发现了，在我们的松果体上面，这个一样呢，它有这种呢锥状的这种细胞，那么也有这种柱状的这种细胞呢，但是呢，跟呢我们视网膜的细胞呢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差异点在哪里呢？在松果体上面呢，就不像视网膜上面一层。那么光照到这个视网膜以后呢，那么视网膜呢借由这两种呢，那么把这个光的讯号呢变成了电的讯号，那么传到呢大脑上面来。但是呢，在松果体上面呢，这个基本上这个细胞呢，那么我们说呢，刚才那种细胞呢，像视网膜那样子呢，它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那么我想呢，这个结论呢，可能呢让我们呢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了。那么为什么呢，在我们脑子里面呢，这个所谓的松果体呢，它的这个视神经细胞呢是这样子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呢？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视神经细胞事实上是可以接受光线的。那么为什么这个视神经细胞呢，松果体这个结构呢长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呢？那么现在的科学家也发现呢，事实上呢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么也是只限于呢这所谓的可见光这部分。那么其实呢，在这可见光范围之外的，我们晓得像红外光啊、紫外光啊，这都不是肉眼睛可以看得见的。那么甚至呢，更高频率的、更低频率的，都不是我们眼睛可以接受到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那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这个视网膜的细胞呢，当它叠在这里面的情况下面呢，有没有可能呢，当光的细胞从另外的空间传过来这种讯息呢，那么在松果体这个视神经细胞上面它可以显像出来了。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可以很合理的解释了，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呢，为什么可以看到人有经脉存在，人有穴道存在。那么这个穴道这个经脉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曾经多次跟观众介绍了，解剖学上面是看不见的，可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呢，他们透过呢另外这个空间里面那么显现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呢，中国古代的科学家里面呢，他们的松果体事实上是起作用的啊，可以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的。那么当他把这个看见的东西呢，那么写下来啊，那么就成了一套呢，那么像呢针灸呢，就一套呢啊中医的这种呢发展的科学了。那么呢，如果说呢，我们再把呢，人呢可能呢， 第三只眼睛，也就是我们的松果体呢，很可能呢突破空间去观察呢不同空间存在的形式的情况下面，那我们再把呢啊，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说呢，那么在这个有形的空间，在另外的空间事实上呢有无形的能量体存在呢，这个概念呢给加起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家，那么像针灸，那么像中药，那么过去的中国科学家里面是不是也看到了，那么这个中药里面另外空间的能量体，那么像小孩子夜惊，那么就可以让他喝这种所谓的纯阳的水，那么这都是现代科学认识不到的，那么我想呢可能老一辈的人都听过了啊，这个不可以喝这个阴阳水，什么叫做阴阳水，那么就是一冷一热这种水呢对身体不好，那么从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呢，那么这个阴阳水呢也不过就是温度上面的变化，水还是水啊，可是过去古代的科学家呢就发现呢，那么这个热水那么跟冷水它事实上是不一样的物质，当你在这个地方一加一冷一热，看起来是把温度给调到中间来了，可是实际上面呢它是不一样的这种物质添加在一起的，所以过去呢就发现呢这种阴阳水呢，那么可以治呢像疟疾这种半湿半热的，那么喝一喝这种水呢，那么过去古代的这个医生呢就可以让呢像疟疾这种病呢哎得到很好的这种治疗了，那么完全呢不需要呢像西药这种方式，那我们呢在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也跟各位观众谈到了，那么像王博士呢也跟大家谈到了，那么现在的这种呢西药呢发现呢对像癌症这种病呢，那么几乎呢是束手无策的，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呢现在的西药的认识呢基本上面呢都在这个有形空间我们所谓的分子水平上面，那么提纯的这种化学物质呢我们晓得它进入到我们这个有形这个空间里面啊，这个物质体上面，那么它可以起哪一些化学作用，当它起的这些化学作用的时候呢，现在的药学家也发现了它是起了治疗作用的，问题呢它也起了相当的破坏作用，这也是我们谈到的那么西药里面有很多副作用的这种效应，那么也就是说呢像西药这种概念呢它像一把双刃剑一样，它帮助你把病铲除的情况下面事实上呢它还伤害你，所以呢一般的老一辈的人就希望呢吃中药是比较好的，我们再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那么像中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它完全不在这个物质体上面，那么是一个另外这个空间这个体的，那我们说这个中药像草药在水里面煮一煮啊，看起来呢啊没什么，那么从科学的角度呢煮了一堆东西到底哪一个起作用他不知道，可是过去科学家里面是不是呢透过观察呢，那么他就明明显显的看见了，那么那个物质那个能量体在另外空间里面它起了什么样子的变化，那么这样子的能量体加在一个病人的无形空间那个能量体的情况下面呢，那么是不是很像呢针灸一样，那把那个能量流给一改变了以后，那么这个吃了中药以后呢，那也不伤害这个物质身体，那么也没有所谓的副作用，那么一吃中药呢这个病就好了，到底哪一种呢比较科学呢，那我们也谈到了说现代的医学里面开始呢有所谓的这种所谓鸡尾酒疗法，我们也了解了这么鸡尾酒疗法呢是中国人发现的，其实呢我想它的概念呢很明显的已经源自于中医的概念了，那么王博士上次也跟大家谈到了现在医学界里面大量引用呢啊中国呢对药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药的概念，我想呢这一点上面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那么另外空间这个能量体呢，那么将来的不久呢很可能呢会被我们的科学家呢从各个角度上面呢更深刻的认识的，那么谈到这一边呢我想呢啊我们这一季的乾坤无限大呢可能要到了尾声了啊，那么刚才谈的这些概念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像日本人做的这个所谓的水结晶试验，那么发觉呢它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啊，那么另外空间能量体当然存在的，当你给它一个意念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变化的，这种是很正常的这些现象的，我想呢这个给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呢看起来这个实验呢可能呢就觉得呢这个像雕虫小技一样啊一文不值了，为什么呢他完全不需要呢这个透过结晶的行为才看到这个水的变化，那么他的眼睛第三只眼睛一看那个地方那个水已经变了啊，就像那个阴阳水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我想呢现在的科学家呢可能会让过去的科学家笑话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呢像这个赵健啊，那么另外的过去的科学家呢晓得呢用很大的能量啊加注在这个无形的这个能量体上面，我们谈到了像印度的铁棍啊这个可以不生锈的，那么像中国古代的这个技术呢除了镀了一层烙岩以外这么长的时间呢它一样不生锈而且 锋利如洗，这都不是现代科学里面呢可以轻易办得到的。那么这一点上面呢，我想我们乾坤无限大呢啊一直跟各位呢观众呢朝这个方向谈。那么在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那我们不是唯一的一个宇宙，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事实上呢好多好多的空间存在。那我们对人体的认识呢，是不是也局限在这一层空间这个时空上面？我们对人体的认识，一旦呢我们把这部分打开来的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所处的宇宙，我们所在的时空，那么包括呢另外的时空存在呢，那么我们对人体呢，对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是有更深的认识呢？好，那么各位观众，那么就希望呢继续锁定我们下一季的乾坤无限大，那么我们再从呢各个角度上面再来漫谈啊，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呢，还有我们呢怎么去看我们的宇宙。那我想呢，中国人一直都有天人合一的概念，当我们对大的空间啊、大的宇宙认识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反过来看看，那么过去道家认为我们身体也是一个小宇宙，那么从刚才我们谈的这些观点上面来看呢，那么是不是如此呢？我想呢，当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的情况下面呢，也许呢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对呢我们的生命呢有更深的认识，那么也许呢我们可以活得更快乐，那么也许呢我们不需要借由呢这么多呢所谓的现代物质方面来满足我们的生命，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生命呢可能有不同角度上面的认识了。那么当然对将来的科学呢，我们刚才也谈到，那么也许呢也有不一样的发展的角度，不一样发展的空间呢。那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谈到，就是说那么过去中国古代的发展出来这种科技，那么对人文的保存呢，远比呢现代的这种科学呢好太多了。那我想呢，这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再从这几个角度的仔细去思考。那么好，我们下一季的乾坤无限大呢，就愿意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再跟各位观众漫谈宇宙、时空、人体的奥秘。各位观众，我们下一季见。